中讲呼召是一种负担。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读出的经文是讲及摩西蒙召的经过，是由他见到一个大异象开始，是一个消极都消不完的荆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异象呢？异象不是讲一个人的梦想，异象也不是讲一个人的目标或者一个人的计划。箴言29:18那里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异象是从上帝而来的一个启示，以致到人明白神的心意，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一个人如果没有得到神的启示，没有异象的话，他的生命就会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而变得好像经文所说是混乱和放肆。而神呢，会藉住我们不同的生命历程，可能我们平时读经、祷告、灵修或者听诗歌，甚至乎呢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去启示我们，给我们有一些的负担，一些属灵愿景，以致到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是什么。就好像摩西领受异象一样，而我们呢先同心有一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恭敬将以下传讲你话语的时间交给你。虽然孩子未必认识安素堂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但你是认识他们的神，是你去创造他们每一个，是你去深爱着他们，亦都是你向他们每一位发出呼召。我们相信从你而来的话语可以激励人心，从你而来的话语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愿你的话语就是这样带着能力去帮助我们，更新我们，奉主名求，阿门。在进入今日经文之前呢，我们了解一点背景先。在创世纪里面，神应许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以迦南地呢作为一个应许之地，是他们的产业。但是呢出埃及记一开始，却是呢这班以色列人在埃及那里做奴隶。这一班呢属神的子民，他根本没有住到在那一个应许之地里面。出埃及记第一章那里，作者呢将当时以色列人那个的处境呈现了出来。这一班属神的子民在埃及那里呢被逼做奴隶。其中呢有一个君王兴起，他们很担心以色列人他身养众多会比自己强大。于是乎呢做了很多的事情呢要去迫害他们。例如他要以色列人做苦工，要求接生婆杀了以色列妇女生出来的 BB， 又吩咐众百姓将这些男婴掉落尼罗河那里。而第二章就是介绍主角摩西出场，他的出身，他当时是怎样逃过法老的杀婴令，他的名字的意思，甚至乎他的成长经历。最重要的是以色列人在这段期间所受的困苦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反而越来越受压迫。于是他们去呼求上帝，第二章24-25那里见到上帝说他听到他们的哀声，就纪念自己曾经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上帝他是看顾以色列人，上帝是知道这一切。去到第三章开始，上帝呢终于都要出手了，足足等了400年，上帝呢是时候要去介入，要作出拯救。我们见到呢经文一开头讲摩西做紧啲乜嘢呢，佢一如以往咁样去放羊。咁究竟点解摩西会喺米甸嘅旷野嗰度放羊呢？原来呢当年佢因为唔忍心见到佢嘅同乡被奴役，所以呢佢杀咗一个嘅埃及人。他为了要避开法老的追捕，所以走到去米甸流亡在外。而为了生存，摩西由一个埃及王子的身份沦落到变成一个牧羊人，在旷野那里为他的岳父牧羊。 当时的摩西其实已经在旷野那里生活了40年。就是在这个很平凡的日子，摩西好像往日一样去放羊的时候，神就是透过一个异象来到去吸引摩西，亲自发出一个启示去呼召他。可能有些人望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想，摩西他亲眼见到一个异象，又亲耳听到上帝去呼唤他，一个这么清楚这么具体的呼召，不应该觉得很兴奋要立刻回去跟以色列人说，喂，你们有救了。但根据我在神学院非正式的统计，大部分神学生蒙召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一样，都不会开心到弹起的。我们很多时候的反应都是好像摩西一样，是很疑惑的。弟兄姊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都很害怕听到神的呼召呢？有时我们真的很害怕听到神要我们去做些什么，觉得很大负担。因为回应呼召代表着我们要去委身，眼前可能有一大堆的事要我们牺牲要放弃，好像要付上很大代价一样。这么难得上工上了这么久，有几天休息甚至乎放假，为什么不去玩，为什么不去旅行，要去教会那里帮手，要去参加一些营会呢？明明生活得舒舒服服，为什么要走去服侍弱势社群，又或者要去西非，要去柬埔寨这些落后的地方去宣教？似乎回应呼召就是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有一些模式是要作出改变。不过想深一层，如果我们不去回应呼召，会发生什么事呢？会不会有一天就好像约拿那样被一条大鱼吞了呢？神的呼召来得这么清晰，如果不去回应，即是我们所做的其实不是对准神的心意，这样对我们的生命又真的好吗？这种担心有阵时可能都会令到我们不够胆去求问神啊，究竟我可以为你，为这个世代去做些什么呢？如果我们不去问，上帝不答，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上帝没有向摩西显现，他可能继续安分守己地去放羊，可能是辛苦一点的，不过他都已经做了40年了。大家不要忘记，摩西蒙召的时候他已经是80岁了，他的人生已经过了1/3，平平淡淡地去过日子不是挺好，做什么事要搞这么多事，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呢？不过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不去问，上帝就不知道这个世代的需要呢？是不是我们不去问，上帝就不会有所行动呢？第七至到十节那一度，上帝说他看得见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他听到他们发出的呼声，这一切上帝都知道，所以他要行动，要去救这一班的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他很直接地就要去呼召摩西。第八和第十节那里很清楚地看到神要跟摩西同工，要透过摩西去释放他的百姓。弟兄姊妹，我们似乎忽略了，当神去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正正就是他看到这个时代的需要，神要去出手，要去施行拯救。正如杨伊在他那本书《召命》那里讲到话，召命其实不是一个人的负担，而是神的施恩行动。我们有没有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得见神就是要去施恩呢？我们又有没有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得到自己的责任呢？正如刚才所说，第十一节提到摩西听到神的召命，他不是很兴奋雀跃，反而是很犹豫的。他反问上帝，究竟我是哪一个啊，可以去见法老，将埃及人带出来领出去埃及呢？他似乎对自己很没有信心，可能他想起这40年前他曾经杀过人，想起当年他怎样被他的同乡拒绝，也都想起这40年他只不过在旷野那里牧羊而已，他哪有能力他可以带着一班人去出埃及呢？又是根据我在神学院非正式的统计，当我们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 其實大部分人當下的反應呢都跟摩西好像的，都會去問我誰有可能呢這樣。那以下呢我會講一個關於大黃蜂的故事，不知道呢這裡有沒有弟兄姊妹很害怕蜜蜂大黃蜂的呢？那如果很害怕的話呢，你就找隔離那個 PG 家長指引一下啦。那我都找了一張沒那麼令人恐懼的圖給大家看一下的。是啦，那呢大黃蜂呢在自然界裡面呢是一種很有趣的生物、哦、曾經呢有很多不同的學者都嘗試去研究這一種生物。為什麼呢？根據生物學家的觀點，原來呢所有懂得飛的生物呢條件一定是體態輕盈啦，有一對很大的翅膀。不過大家看一下這一隻大黃蜂，似乎它的身軀是很笨重啦，而且它對翼的比例上呢是很細很短，似乎呢根據生物學的理論，大黃蜂對翼呢是很難支撐到它們去飛的。而物理學家又怎樣去評論這一種生物呢？他們呢從這個空氣動力學的角度去分析，那我自己講完都不知道這個是什麼來的。總之他們呢的研究就說呢，大黃蜂那對翼太小和太硬了，根本呢沒可能做到一個引力一個升力呢令到它們飛起的。似乎呢不同的專家都認為理論上大黃蜂是不懂得飛的，但是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見到的一隻正常的大黃蜂都是懂得飛的、哦、到底為什麼呢？那呢這個社會行為學家呢就給了一個答案，咁大家就衡量一下你哋接唔接納呢個睇法啦。我自己個人呢就覺得都有啲討論空間，不過佢哋嘅論述呢係幾有意思嘅。佢哋話個答案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大黃蜂根本唔識得咩叫做生物學同埋空氣動力學。即係話其實冇人話過俾大黃蜂知佢理論上係唔識得飛嘅。當佢長大咗佢要識飛，佢要去揾食物，佢先至生存到。呢、這、一個咧就係、是、大黃蜂明明唔可以飛，不過佢唔知道，所以佢飛得好開心嘅奧秘。而我會諗嘅係，如果大黃蜂佢真係曾經接受過教育，知道自己身體結構上係冇可能識得飛嘅話，唔知佢仲會唔會嘗試去飛咧？弟兄姊妹，我想大家去諗下，有冇可能？在我們生命經歷裡面，我們的成長背景或者我們一些經驗，就是成為了我們設給自己的框框，限制了我們其實有更多更大更好的可能性呢？有沒有可能在侍奉的裡面，我們不夠膽行前多一步去做，就是我們覺得自己沒可能做得到呢？有沒有可能其實不是客觀環境的因素，而是我們根本就是合理化了自己不可能這個想法呢？真正令到我們不可能的，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我們自己認為自己不可能做到。去看回經文第十一節，摩西質疑自己的說話可能一點都沒有錯，不過他錯了兩個重點。第一，摩西是誰不是一個重點，重點是呼召他的究竟是哪一個。第二，摩西有沒有能力救到以色列人不是一個重點，重點是呼召他的那一位有沒有能力做得到。上帝當然知道單憑摩西一個人的力量是做不到，所以第十二節那裡他就是應許我必與你同在。摩西做不到，但是上帝可以，上帝會同摩西一起去做，因為拯救以色列人的心意不是摩西，而是上帝。弟兄姊妹，原來很多時候我們去想照命，我們都會錯了重點，因為我們很容易由自己的角度去出發。但是照命原來不是說我是誰或者我有沒有能力做到，經文就是提醒我們原來神才是照命的中心。上帝呼召我們不是要我們看到自己有沒有可能，而是要我們看到神與我們同在的一個無限可能。而我們又有沒有在自己的軟弱上面去給機會自己去看下上帝大能的作為呢？我們回去經文那一步，神就是要重新扭正摩西這個的想法。摩西去問我是誰的時候，上帝就告訴他， 呼召他的那一位是哪个。认为摩西是哪个根本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差遣他的那一位是哪个。所以原来我们去认识差遣我们那一位是非常之重要。第十四节摩西话俾上帝话俾摩西知，我是自有永有嘅。英文译本咧系 I am who I am， 原文嘅翻译咧系我是即我是，系咪睇完都唔知道上帝讲紧啲乜嘢咧？咁我今次咧预备讲章嘅时候，比较多停留响我是即我是嗰度去同大家分享。其实咧人嘅知识系好有限，言语表达咧亦都好有限。就好似有陣時我哋要去同人介紹自己嘅時候，其實都好難諗到呢一兩句說話就可以表達得到自己。每次呢當我去到一個新嘅群體要自我介紹嘅時候呢，我都會有呢一個嘅障礙。又或者呢邀請你哋而家試下同隔離嗰一位講下玫瑰花究竟係咩味，係咪好難表達得到玫瑰花究竟係咩味？唯有你亲身去试去经验，才会知道究竟玫瑰花是什么味。又或者你要去跟我相处一下，请我吃餐饭去倾下偈，才知道王洁如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同样上帝都是一位这么丰富这么奥秘的上帝，世界上真的有一个形容词可以形容得到他吗？唯有当你愿意去同上帝建立关系，去跟随佢，去亲身认识佢嘅时候，先至会知道上帝究竟系边一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嘅经历，让佢知道神系耶和华以立，即系耶和华必有预备。摩西带住一班以色列人同亚玛力人争战嘅时候，让佢知道神系耶和华尼西，即系耶和华是我的兴起。基甸蒙召的时候，让他知道神就是耶和华沙龙，即是耶和华赐平安。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上帝的名字，或者形容上帝的说话，其实都是出自不同的人，他们跟上帝相处，他们亲身去经历，而就会发现上帝的名字是什么。所以当神去呼召摩西的时候，除了告诉摩西知他的任务应许会与他同在之外，他亦都亲自启示了给摩西知道今后他所要侍奉的那一位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我是即我是是几咁奇妙的表述，是难以言喻，是要人亲身去经历。即是说今后摩西他当他迷失的时候，上帝就是方向。当摩西觉得软弱的时候，神就是力量。当摩西难过的时候，神就是安慰。当他缺乏的时候，神就是供应。当他觉得被人攻击的时候，神就是山寨，就是避难所。弟兄姊妹，你们经历到的上帝又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呢？在我决定要去回应上帝的呼召去读神学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想过我所爱的香港会变到现在我所不认识的这样。2019年的社会事件，2020年全球疫情大爆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不够胆去问神啊，我可以做些什么？我真的可以做些什么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没办法去祈祷，因为我觉得上帝好像沉默了，好像在这一段时间缺席了一样。但是当我见到身边仍然有人愿意在这段时间去委身回应上帝呼召的时候，见到不同岗位是人手短缺的，但是看到大家怎样去咬实牙关，一起撑住，一起互相去补位去做的时候，当我见到一班年轻人，明明可能他们对未来都是充满着无力感的，但他们仍然愿意去成为其他人的导师，用他们的生命影响生命。当我见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就知道原来上帝他没有沉默到，没有缺席到。我所相信的上帝他没有放弃过这个世代，因为他仍然不停地去呼召不同的人在这个世代去为他作工。神的仆人是时代性，每一个出现的仆人都是为了时代的需要。摩西是属于他的时代， 今日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同样都需要属上主的仆人。神已经看到不同的需要，听到不同的呼声，他今天就要兴起我们每一个在不同的岗位里面去服侍。弟兄姊妹，你又愿不愿意走多一步去回应这个呼召呢？最后呢，有一首歌很想跟大家分享，是动画埃及王子的主题曲。副歌歌词的中文译本是这样的：只要相信就能创造奇迹，尽管盼望微弱却难以灭绝，他明白你能行出神迹，当你相信不知怎的你就能行，只要相信你就能行。这首歌在我最灰的时候带给我一些鼓励和盼望。尽管盼望微弱却难以灭绝，只要相信你就能行。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得见能被你去呼召去侍奉是几咁蒙福有荣耀的一件事。愿上帝帮助我们有勇气主动去寻求，并且成为呼召的一部分。愿主帮助我们更深更多的去经历你就是那一位我自己的上帝。奉主名求，阿们。
Thank you.